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开始圣经价值观的第七课。我们谈的价值观是伦理学范畴的价值观。伦理学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与人的关系取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取决于上帝如何创造了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建立正确的圣经价值观，首先需要正确的看待人。对人的认识一旦出错，那么个人的生命可能会酿成悲剧，而整个的社会如果整体上人们对人的看法是错的，也会酿成社会乃至人类的灾难。这样讲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人们会对人的认识出了错？是因为人们背离了上帝启示的真理。当人不敬畏上帝，也就不会真正的从心里面敬畏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当人们偏离了神创论的世界观，也必然会在价值观上混乱并且出错。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正确的认识人。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九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段经文让我们来面对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人算什么？如果只是从空间的角度上来看，人的体积在宇宙中是非常小的。我们仰望星空啊，看到浩瀚的山河，那么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他的身高、他的体量其实是非常小的。可是在宇宙中这样渺小的人，为什么却蒙得上帝的眷顾？上帝让人来管理其他的这些受造之物啊，包括各种的植物还有动物啊，赐给人这样的尊贵荣耀为冠冕。为什么人凭什么可以得着这样的尊荣？人凭什么可以比其他的动物植物更加的尊贵？人凭什么是人？所以人算什么？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呢？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就谈到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人，使他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又赐福给他们。人是上帝创造的，而且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样式。那这两个词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交替使用。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那一节经文里用的是样式。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说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一节经文用的是形象。所以在探讨什么是神的形象这个问题的时候， 通常对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不做详细的区分，把它看作是同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就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承载神的形象啊，这就是人格的来源。一个人之所以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其他的低等的动物，是因为他有人格啊。人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格啊，不是人品啊，也不是性格啊。人品指的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准，而性格指的是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啊，比如说他内向还是外向等等。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格这个概念啊，可能跟别的人在其他的场合谈到的人格是不同的定义啊。我们这里说的人格不是指的他的人品，也不是指他的性格，我们这里说的人格是指一个人之所以是人所必须具备的特征，就是使得人区别于其他受造物的人应该具备的那些本质属性啊。人格定义了一个人他是人而不是其他的受造之物。一个人就算是道德品格比较低下，他仍然是一个人，具有人格。一个人他的性格或者内向或者外向，但他都具有人格啊，这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人格的意思啊。人格定义了一个人他是人而不是一个低等的动物。那么人格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显然，根据创世纪，人格是来自于神的形象。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有人格。那么神的形象又是什么呢？回答神的形象这个神学概念的时候啊，如果你读不同的神学家的书啊，可能不同的神学家论述的这个重点呢，可能会因人而异。从广义上来讲啊，神的形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从实质论的角度，就是一个人之所以是人，他所具备的人格属性，比如说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有道德意识、有宗教性等等。这一些人格属性使得人区别于其他的低等动物和植物，而这一些人格属性是上帝赋予人的，而是上帝的某一些可传递的属性给了人。上帝自己他也有情感，上帝在道德上是完美的，上帝也是灵所以他创造人的时候也给了人灵魂，这样的话人才有可能与上帝之间进行这一种敬拜和互动，建立位格的关系这是一些上帝可传递的属性给了人，使得人具有人格属性。所以从这些可传递的属性来说人与上帝具有某些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就反映了上帝的形象。但是人本质上他还不是神，因为人是受造物，神是造物主。虽然在某些可传递的属性上人和神具有一点的相似性，但是本质上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从实质论的角度来看。那么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上帝创造人让人来管理全地就是神把治理这地的权柄给了人，就是让人来代表上帝在地上发挥这个君王的职分，来实施治理的功用。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谈到了这个治理管理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根据这两个角度这个古德恩，神学家古德恩，他就给上帝的形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上帝的形象是指人像上帝并且代表上帝。人像上帝，这是从实质论的角度来说的，就是人格属性里面体现了上帝的某些可传递的属性，在这些特征上像上帝。人代表上帝是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的，人承受了上帝所赐的权柄，在地上代表上帝来做治理全地的工作。 弗兰姆则在他的系统神学里面这样讲，他说上帝的形象包含了使人可以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治理权力所需要具备的所有属性。人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治理权力，那这就是人应该发挥的功能。要发挥这样一个治理权力的功能，就需要具备一些素质，需要具备一些能力，那这就是上帝赐给人的人格属性。人就要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有道德，这样的话人才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治理权力，完成这样一个职分，发挥这样一个功用。但是在这里要特别补充一点，当我们谈到人格属性的时候，说人有理智、情感、意志、道德等等，虽然我们在语言上这样表达，但事实上人的人格它是一个整体啊，并不是说人分成独立的几个部分啊，一根神经管理性，一根神经管情感，一根神经管道德啊，不是这样截然分开的啊。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一个人的人格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当但是一个人的生命它是一个整体。刚创造人的时候，罪没有进入世界啊，人性是美好的，那个时候人可以依据上帝的真理活出仁义和圣洁，来彰显出神的荣耀。但是当人犯罪，人就失去了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神的形象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仍然是人，仍然具有人格属性啊，人还有情感，还有理智，还有道德意识，只是人不能够正确的运用这一些人格属性，人常常用错这些功能。但即便如此，人仍然具有神的形象，人仍然具有凌驾于植物和动物之上的那个管理的地位和权利啊。这一点在挪亚之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维护了这个秩序啊。上一堂课我们也谈过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还有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都说到这一点，都谈到了堕落以后的人其实仍然还有神的形象，而神的形象就是人格的来源。我们敬畏上帝，那么就会因着敬畏上帝而尊重承载着上帝形象的人，对人对其他人的人格尊严我们就会予以尊重，对人的生命就应该予以保护啊。这也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说人不能够滥杀无辜，要保护人的生命。雅各书第三章也谈到人的尊严应该被保护啊，不能够用言语亵渎人的尊严啊，不能够咒诅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而神的形象是不能够量化的啊，你不能够用财富、权力或者相貌的美丑来衡量神的形象多还是少啊，神的形象不能量化，所以每一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啊，开头的时候就谈到一句话啊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啊，这句话严格的翻译是人人被创造而平等啊。非常不幸的是，在我们中文圈子里，总是被翻译作人人生而平等。之所以这样翻译，是因为中国的主流的信仰是无神论的信仰，所以他不愿意把这个创造这个词翻译出来，所以翻译成是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没有神的创造，人只是从父母生下来的，如果说没有上帝赋予人的人格尊严，那么人与人出生下来怎么可能平等呢？因为每一对父母在社会上他所拥有的财富、权利都是不平等的。一对家境富裕的父母生下来这个孩子，那自然的就享受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一对家境贫寒的父母生下来的孩子就自然的享受比较匮乏的物质资源，那么父母怎么可能带给孩子与其他人家的孩子平等的祝福呢？如果摆脱了上帝的创造，人是找不到平等的 依据的。但事实上，使得人与人平等的不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而是人格。而人格又是上帝在创世之初就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就决定了每一个人只要出生都会拥有神的形象，这就注定了所有人都会具备平等的人格尊严。人只有被上帝创造才有可能是平等的，离开了上帝的创造，我们就找不到人与人在人格上平等的基础。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一个神创论的真理应该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这样一个真理，人格尊严是由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所以任何人不应该把他的人格尊严依附于其他任何的人事物。所以我们就应该避免不必要的自卑感，首先自己要看得起自己，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上帝赋予你的，谁也无法夺走，谁也无法否定。人格尊严和家庭背景、身高、相貌、学历、财富、权力，还有你所属于的国家、民族、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人格尊严不是父母赋予你的，不是民族赋予你的，不是国家赋予你的，不是党派赋予你的，是上帝赋予你的。所以你应该把自己的人格尊严，还有你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荣誉和上帝捆绑在一起，而不是和自己的家族、民族、国家、党派捆绑在一起。一个人的家庭就算是家境贫寒，他和那些家境富裕的人，他的人格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人格尊严建立在上帝造人这个客观真理上，不要让其他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上帝，是在上帝那里找到你的尊严，而不是在其他任何的人事物的那里去寻找你的尊严。而且要做一个情感上的切割，把你的人格尊严和其他那些人事物给它切开，因为你的人格尊严跟上帝以外的那些事物完全没有关系。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财富、权力或者国家、党派、民族的当中去建立自己的人格尊严，那么要进行一个感情的切割，把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这些东西完全切割开来，因为你的尊严不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这些东西无法赋予你人格尊严，也无法剥夺你的人格尊严。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葛佩尔有一句名言，没有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这一句话就是把人的人格尊严和国家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他反复的告诉老百姓，是国家赋予了你人格尊严，如果没有了国家，你连人都不是。说到底就是把国家摆在上帝的位置上，让人把国家当成偶像，依附于国家。这样的话就会让老百姓为了国家的政策、国家的利益来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当纳粹德国的民众响应号召，主动积极的参与对另外一个民族的人的大屠杀的时候，他们好像不觉得他们所杀害的对象是和他们一样有尊严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怎么下得了手呢？是因为他们对人的看法扭曲了。在纳粹德国的宣传部的洗脑教育当中，人的尊严和荣誉与他们的国家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人的尊严荣誉是国家所赋予的，所以为了国家的荣誉去杀害另一个民族的人，他们反而觉得有一种优越的自豪感，而另外一个民族的人被描述为是他们国家的敌人，所以自然就没有值得尊重的人格尊严 也没有值得珍惜的生命的价值。把国家描述为人的尊严和荣誉的赐予者，所以国家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种洗脑式的教育来教唆民众犯下可怕的反人类的罪行，而接受这种观念的人也很自觉地成为罪恶的帮凶，参与作恶。纳粹德国的罪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所造成的，乃是很多的民众一起参与才造成的。而民众之所以参与，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谎言。所以每一个人要首先从自我的意识上要来觉醒，认识到自己的尊严是由上帝赋予的，不仅自己的尊严是上帝赋予的，别的人的尊严也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我们不仅懂得要尊重自己，也更懂得去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生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首先懂得尊重自己，不被愚弄，不被世俗的这种社会思潮所绑架，不被谎言所绑架。我们可以活出独立的人格。我们说这个独立的人格不是独立于上帝，因为人作为一个受造物不可能脱离上帝而存在。但是除了上帝以外，其他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要想来绑架你和我的人格，因为我们的人格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的人事物。在社会层面，每一个人的人格应该是独立的，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事物。所以我们在意识上要认识到自己有独立的人格，活出一种独立的人格，不要让别的这些东西来绑架你的人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不必要的自卑，就不需要随从那世俗的价值观，用金钱用权力来换取自己的尊严，因为那些东西跟尊严没有关系。而且我们也懂得了尊重别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用经济财富，用家庭出身，用权力，用学历来评价人的高低贵贱。因为在无神论的世界观里，找不到人与生俱来的上帝所赋予的那种尊严，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然后用压迫和被压迫的眼光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社会斗争的过程中，因为不敬畏上帝，也不相信上帝，所以当然也就不懂得尊重带着上帝形象的人，所以对人的那种迫害，对人的那种亵渎，对人的那种摧残，在历史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因着我们缺少了对人的尊重，而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了对上帝的敬畏。而作为基督徒，我们敬畏上帝，那也就自然懂得尊重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无神论为主流信仰的社会里我们有尊重他人人格的信仰基础，我们就应该在凡事上展现出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就让我们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来表达出对人的那种尊重。在社会上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你对待每一个人的态度，看待每一个人的眼神，所流露出来的那一种对人的爱和尊重，都可以感染一个人，影响一个人，这都是为主做见证。当你在餐馆吃饭的时候，不要忽略你身边的服务员。当你在商场坐电梯的时候，不要忽略旁边的那个清洁工。虽然现在很多人出去都戴口罩，你微笑别人也看不见，但是你起码可以用真诚的眼神去看着他，对他说一声谢谢。这一些的细节可以来见证我们对人的尊重。当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我们敬畏那位创造人的上帝，所以我懂得尊重你，因为你也是上帝造的，你有上帝的形象。这是在为主做见证。所以珍惜每一个细节，珍惜每一个机会，借着对他人的尊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啊，我的邻居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啊，我们这个街道上每一个星期三和星期六上午收垃圾啊，就会有收垃圾的工人啊开着车从那个路上过，然后收垃圾。那我的邻居呢，就常常给那个收垃圾的工人啊送水，当他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给他送水。圣诞节的时候提前啊就给这个收垃圾的工人包好了一份圣诞礼物，他来到家门口收垃圾的时候给他送上这个圣诞礼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神创论的世界观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就是重视人的尊严，也懂得珍惜人的生命，因为生命是上帝所赐的。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承载了上帝的形象，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所以人的生命应该被保护，包括那一些还没有出生的胎儿。我相信生命是从受精卵产生的那一刻就诞生了，因为受精卵具备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基本的这个基因单位，这个我们就不从医学上做更多的讨论，我们这里重点谈的是人应该对着上帝的敬畏而对生命有足够的尊重。所以基督徒的价值观应该是保护生命反对堕胎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宣扬无神论而不敬畏生命的社会环境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很多很多无辜的生命在母腹中被杀死，所以中国人整体上对堕胎的罪没有感觉，不敏感。或许是因为堕胎的事情太多，司空见惯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心力更新而变化，重新的来塑造我们对生命的尊重，重新的看到生命的价值。但是我想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信主以后对真理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明白，曾经有过堕胎的经历。对于过去曾经有过的那些堕胎的经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相信，当我们真的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我们曾经堕胎的罪。有了父神的赦免之恩，我们不需要沉浸在罪疚感中无法自拔。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观念上更新改变，在未来的日子里尊重每一个生命。过去有过这个堕胎的这种经历啊，也不要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罪疚感当中，这个时候要想到主耶稣基督为你所流的宝血。但是我们也毕竟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死亡也是真实的，所以在我们珍惜生命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面对死亡。在有一些情况下，上帝也允许一个人的生命被夺去，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啊，神就颁布了这样一个公义的原则啊，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所以有一些的罪犯啊，因着犯下了这样一些夺取人生命的这些的罪啊，按照司法公正的审判被判处死刑，那么这种情况则是依据公义的原则。另外，上帝他也有权取走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帝所赐予的，上帝并不欠任何人一条命，但是他给了人生命，那就是恩典。哪怕一个生命能够存活一天甚至一秒钟，那都是一个恩典。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可以实行公义的审判，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和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那个完美的状态已经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有很多的女性也会经历自然流产，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这些胎儿健康指标不太正常，没有办法存活下来。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其背后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属于奥秘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怜悯， 虽然圣经里没有明确写自然流产的孩子是否可以上天堂，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我个人观点认为说，这种自然流产的孩子，上帝是可以让他们上天堂的。因为我相信上帝的怜悯。另外一个理由是因为圣经里面谈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说神是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那么自然流产的孩子他还没有机会到世上行出犯罪的行为。但是也有人会说，那这些孩子他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在母腹中已经有了罪性，是的，没错，但是上帝如果可以让他们上天堂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这些尚未出生的孩子从亚当那里所继承的原罪付上了罪的代价。所以如果这些孩子可以上天堂的话，那也一定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当然在神学上这可以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因为这些孩子毕竟还没有能力去信，所以说这是一个圣经里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如果有一些的姊妹有过自然流产或者类似的经历我想可以在神的怜悯中找到安慰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跟大家来分享。好，这一堂课给大家三个作业题目。第一，上帝的形象是指什么？第二，你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尊严？第三，你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他人？你计划如何实践出来？下一堂课我们继续谈人，下一堂课我们谈整全的人观。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